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圣派翠克游行法轮功团体获赞，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中国大陆23个省市有疫情严重地区，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美国旧金山圣派翠克日游行法轮功团体获赞。2022年3月12日上午，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旧金山第171届圣派翠克日大游行。法轮功学员演奏的乐曲震撼人心，观众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游行中最优秀的。这是中共病毒大流行以来旧金山举行的首次圣派翠克日游行。当天游行的主要街道市场街的两旁挤满了人，身着蓝白相间唐装的天国乐团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和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人们纷纷赞叹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游行中最棒的。
在一旁观看游行的萨尔赫·莫罕默德先生说，法轮功的队伍是我看到的最棒的队伍，他表示自己太喜欢这支队伍了，他们出类拔萃，太棒了，我一直跟着这支队伍走，欣赏他们演奏的雄壮的乐曲。穆罕默德说，法轮功学员演奏的水准很高，真的很棒。他说，真善忍的原则太伟大了，谢谢你们，中共迫害法轮功太恐怖了，我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获得自由。住在旧金山的中国移民潘先生带着女儿观看爱尔兰传统节日游行。潘先生说，这支队伍很好，很好。当他了解到这支队伍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时，他说，怪不得这么整齐，法轮功很好啊，美国有民主自由。潘先生说，来美国来对了，在美国有自由，我不喜欢中国现在这个样子。当他了解到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时，他回答说，对。旧金山居民杰姆和芝德从居住的公寓出来观看游行，他们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芝德说，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有意义的游行队伍之一，非常美，是一支很好的队伍。我们刚才还在谈呢，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非常整齐。杰姆表示，他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我到澳大利亚时，看到那里的人也支持法轮功。我们听说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中共不应该这样做，活灾器官太恐怖了。
杰克带着儿子观看游行，他表示很喜欢这支队伍的演奏。杰克说，我曾在香港住了7年，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我知道中共活灾器官的事，我不喜欢中共的做法，美国不应该购买中共的产品，不应该把钱给中共。现在中共把迫害搬到了香港，中共把香港毁了，所以我也离开了香港。来自日本的广城女士说，我很喜欢法轮功的队伍，我喜欢他们演奏的乐曲。当她看到真相小册子上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时，她说，太美了，我喜欢这个原则。当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器官被中共活摘时，广城女士说，这太恐怖了，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我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可以自由的修炼。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时， 艾尔和他的朋友在为法轮功的队伍鼓掌。他说，这支队伍演奏得太棒了，非常精彩。我在各种游行活动中都看到过他们，我钦佩真善忍的原则。中共迫害法轮功，说明中共是罪犯。
从秘鲁到美国旅游的卡洛斯·乔和太太玛利亚·乔非常喜爱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玛利亚说，法轮功的队伍太完美了，太出色了。我们刚到旧金山，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让他感到震撼。真善忍原则太重要了，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在生活中遵循这个原则。今天在这里见到法轮功的队伍，太高兴了。我回去要更多的阅读这方面的讯息。当他了解到这么美好的功法受到中共的迫害时，他说，迫害是不对的，太邪恶了，我们应该维护真善忍的原则。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来自捷克全国各地和斯洛伐克的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5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总统府外的拉夫广场上集体练功，吸引很多游客驻足观看。练功结束后，学员们在市中心举行了游行，从总统府出发，途经老城区商业街、查理大桥、市中心老城广场、老城街区，最后游行到了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沿途中，学员们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强权打压迫害，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精神和坚守真善忍的道德勇气。学员并沿途向人们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和讲真相。
真善忍国际美展3月6号到8号在俄国莫斯科举办。美展画作让人感受到法轮大法修炼者所散发出来的巨大的道德力量。参观者与画作中的人物产生共鸣，并进入了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一位参观者感叹，画展在当今混乱和不安的局势中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善良。纳杰日达带他的孙子蒂莫菲前来观看画展，他说，我们一进入展览，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都消失了，人们可以感受到和平、崇高和平静，仿佛和谐的音乐在我的灵魂中响起。这些画作在展览中创造了一种正面的气氛，它们散发着光亮和宁静的气息。
在德国北威州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和埃森这三大城市里，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法轮功学员举办的信息日活动。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人们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后，纷纷为制止中共邪恶而签名。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中年女士在科隆向学员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她听着听着眼睛就红了起来，她哽咽地说，中共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并立刻为反迫害签了名。在疫情期间，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注意保持社交距离以保护自己，这位女士却在签完名后紧紧拥抱了给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并激动地说，感谢你们站在这里。一位护士带着她70岁的母亲和女儿一来到真相点就告诉学员，他们多次在市中心看到过真相横幅，都已经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这位护士告诉学员，自己尤其在经历了中共病毒的影响后，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是中共。
2月25日到27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克卢日市中央公园和马拉斯蒂广场，向民众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近23年的真相，同时争前呼吁制止中共迫害。那些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的人们，对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感到震惊。有些人深信中共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他们还没有忘记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曾经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有一些民众表示知道法轮大法，他们很高兴收到莲花和真相资料，并在要求中共停止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名。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山东临沂市蒙阴县法轮功学员孙玉娇2021年6月10日左右在家中被暴力绑架，随后他父亲孙丕进6月18日下午6点还在上班时被绑架，第二天被迫害致死。孙玉娇被劫持到临沂看守所，近日得知被非法判刑七年。孙玉娇的母亲于在花历经生死磨难，被迫流离失所十多年，于2015年8月19日含冤离世。
贵州黔西市法轮功学员刘宗明女士2019年7月被当地警察绑架，2021年4月12日被七星关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上诉后被七星关区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刘宗明现被非法关押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刘宗明84岁的父亲在女儿被迫害的过程中悲愤离世。
辽宁省锦州市临海市金城镇法轮功学员陈玉杰2021年5月被绑架关押构陷，11月被非法开庭遭冤判5年，于2022年3月4日被投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辽宁抚顺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杰女士2022年2月末被抚顺望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张杰已上诉。张杰曾两次被非法判刑，2002年2月被非法判刑四年，2012年10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2021年8月31日张杰在抚顺市望花建设市场讲真相，又被绑架构陷枉判。
云南大理州宾川县法轮功学员刘国花2021年5月14日在家中被绑架，之后一直被关押在大理州看守所，期间宾川县检察院法院相互勾结秘密开庭，在家属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对刘国花开庭并非法判刑四年。刘国花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原先患有的胆结石、胃溃疡导致胃下垂等疾病都好了，他曾遭非法判刑三年半。
黑龙江密山市855农场法轮功学员张玉玲2020年8月19日被855农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于2021年12月30日被黑龙江垦区建三江法院非法误判三年，勒索10000元。
浙江东阳市法轮功学员姚浩医生2021年1月被绑架，同年11月底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于2022年2月被劫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
江西新余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高菊芳曾被非法判刑四年，2020年8月5日被绑架，又被枉判三年，目前在江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山西大同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戴秀荣女士2021年11月10日被大同市云冈区法院非法宣判冤刑两年，这是她第二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她还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大同市云冈区法轮功学员蒋小丽2021年6月24日被大同市云冈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并勒索罚金3000元。
河北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肖慧君2021年4月被遵化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近日他家属收到监狱通知书，肖慧君已于2022年2月18日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
中国大陆23个省市有疫情严重地区。2022年3月10日中国大陆上海市、吉林省、广东省、云南省、河北省、内蒙古等23个省市出现疫情严重地区，其中上海市11个区出现疫情高风险区，吉林省7个市出现疫情高风险区。吉林省疫情日益严重，长春市已做完第二次核酸检测，长春一汽至少有20次120车呼啸而过，现在正在准备做全员第三次核酸测试。敦化市于3月9日下午4点封城，全员核酸检测，共做三回核酸测试，全市停产停业，市内公交停运，火车长途大客停运。 吉林市疫情也很严重，表面上是3月3日开始通报，每日确诊人数增加。当时丰满区某小区里说没有确诊，但是早在3月6日就不让人出小区了。开的工作证明只要不是自来水公司、电业部门的基础民生企业，根本不让出门，买菜也不让，只能点外卖在小区门口交接。因为除了做核酸都不让在小区园内待着，遛狗也不允许。做核酸检测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通知，大家平时也不认识，就排队每人间距一米。小区又一个楼拉警戒线了，但是官方没有任何说法。3月9日，上海疫情急剧升温，官方报道3名有症状感染者和15名无症状感染者。上海浦东浦兴街道所管辖的小区3月10日全员做核酸检测。浦东沪东小学一个五年级班级里有5名学生没来上课。浦东金桥地区近20个小区被封，闵行区红梅街道8号晚上被封，虹口区幸福村封了一个小区。多个上海知名论坛网站如篱笆网、宽带山等涉及疫情的帖子全部被删除。
杭州市洪常被网判5年冤刑，一审二审均违法。今年2月底，杭州市中院违反法律程序，在没有收到律师书面辩护词的情况下，对洪常二审非法裁定维持原判5年刑期。而在一审时，法官竟不让辩方要求呈现的重要证据。洪常，男，52岁，硕士研究生学历，一人独居杭州。因为遭受多年的迫害，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在补习班给小朋友教围棋来维持生计。洪常在上围棋辅导课的课间时间，教小朋友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遭人恶告。2021年4月23日，被杭州市拱墅区公安分局上塘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12月下旬，被杭州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5万元。洪常上诉到杭州市中级法院，2月底被杭州市中院非法裁定维持原判。一审开庭时，律师要求当庭播放教室内的监控视频，因为监控视频根本看不出洪常用平板电脑播放给小朋友的是什么内容。律师指出，一审法官对不利于加重迫害的证据故意不允许当庭播放，是严重渎职。二审时，律师的书面辩护词还没有收到，法官就急忙做了维持原判的非法裁定。从警察的绑架，到检察院的起诉，到法院的一审二审，公检法的人都不去过问几个基本问题。法轮功真的是邪教吗？法轮功学员告诉别人真相破坏了哪个法律的实施？受害人是谁？受害到什么程度？连这些违反刑法的基本要素都没有，就以违反刑法300条把修行向善的好人绑架判刑迫害。就这样，在610和政法委的操纵下，公检法终于走完了对法轮功学员洪常非法判刑的流程。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让我看到自己在和宇宙特性拧着劲》，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4日。有好长时间，我总是在做三件事上不能精进，尤其在集体学法上，去同修家学法，一点法也学不进去。本来眼睛学法不花，可同修一念法，我的眼睛就被蒙上一层膜，一点法也学不进去，反而好像灌了一身不好的东西。先出现怕心，最为严重，每次都是喊师父。好一点，又去同修家学法，还是那样，反反复复。向内找和发正念，也没得到答案。尤其我在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练功招魔、
自心生魔和练邪法等方面也很注意，名利情色和一些普遍出现的执着心，在平时生活中也注意修去。在以前法学的好时，融于法中时，一身轻，真是什么事矛盾都能过去。这一次可不一样，和同修切磋也没有得到解决。因个人学法总是懈怠，但集体学法是师父肯定的，我又出现学不进去法的状态，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最近出现一些事让我更加苦恼，由于法学不进去，不能精进，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可梦境中的事在第二天总会出现，我总以为是复原身在起作用，就和他沟通，不要来干扰我，也没有变化。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考试，我看都没看就说我不会，还和那个监考老师说给我走个后门，考试时在我身边做一个学习好的，我看两眼就行，我不需要得满分就行。我那时真的想找一个学法好的同修帮我一下，可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同修让我背法，我回家后拿起大法书想背法，可真是背不进去，我就去拿电脑，打开转法轮，从第一讲开始背。因为电脑不用总翻页，一段法不动，看一眼就能知道下一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师父一直在帮我，大法就在我身边。开始的时候，电脑一直就放在我身边，当我能背进去法时，我的心结解开了。当我背法时，如果有背不顺时，我问自己，为什么到这儿背不下来了呢？是不是有什么执着啊？找对了就能背下来了。以前也背过法，就是死记硬背，法理也不明白，就没有坚持。用电脑背了两天，我就看大法书背。我还发现，我以前背的没有白背，自然断肠的，我就用纸笔抄下来。我还发现，我以前抄法，一个字一个字看，有的字还写不对，总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这一次不一样，好像我想写就会写了。在背法的过程中，层层法理展现给我，让我知道我原来一直在祛病健身这一层次，和宇宙特性真善忍相差太远。原来我总是用现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当下一段法背不下去时，不像以前那样死记硬背，而是找一找我可能以前有做错的地方。比如我去一同修家，为什么盘腿那样疼？我和丈夫有矛盾时，和那个同修说，不但没有解决，还会激化矛盾。同修和她丈夫就让我和丈夫离婚。以前我总认为同修和我有情，一听到我受委屈就让我和丈夫离婚，也没有往纵深想想为什么。通过背法，我才发现是我在以前做错了事。那还是15年前的事，同修女儿的丈夫有外遇，她丈夫要和她离婚，由于各种压力，同修的女儿抑郁了。那时我在同修中还认为自己修得好，帮助同修出主意，没有真正的站在法上，结果孩子离婚了。这些年都是这样，只要我一谈到我丈夫，他们就恶狠狠地叫我离婚。通过背法，一下想起以前的事，我才悟到是我不会修，管了常人的事。我和师父承认错误，弟子错了，师父原谅弟子吧，给弟子改过的机会吧。和同修向内找，在同修家盘腿不疼了。这几年我就停留在一个状态，练进攻时快到最后，不是困就是腿疼得不行，还以为是自己不能吃苦求安逸造成的。通过背法，我找到我以前做过太多不符合法的事。我家有两户房子，都是大平米的，我住的房子总有人来，正好那天不知为什么法背得不通顺，我就去了我家要出租的房子，想一想自己可能有要改过的地方，这一找可真是大问题了。我刚得法的时候，我和丈夫刚认识，因为丈夫身体不能走，那时由于名利心太重了， 丈夫家条件好，稀里糊涂的就结婚了。可修炼还没满一年，大法就被迫害，孩子还小，自己也不会修，顶着各种压力一直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因一直不能在法中归正自己，出现病业生死关，被迫害两年，直到现在通过背法才明白，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符合法才出现的。丈夫父母家有六个孩子，他们经常一家三口在节假日二十多口在丈夫父母家吃饭。本来婆婆要和我在一起过，可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就不愿意和婆婆在一起，不愿意让他们来，现在才知道错了。没办法，在动迁的时候婆婆给我们买了一个富号，那时还认为理所当然了。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是以丈夫残疾的名义争来的，两位老人去世，就把婆婆的房子也给了我们。由于丈夫身体不好，他的哥哥姐姐也一直在给他钱，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通过背法我才知道，这个大家庭就是我修炼的环境，可我一次次用各种借口掩盖逃脱矛盾，搞得丈夫一直和我有矛盾。想起这些真是无地自容，原来自己一直和宇宙特性拧着劲。这么多年有了磨难，不是自己真正提高走过来的，而是靠师父和同修走过来的，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我在心里喊着，师父原谅我这个不会修炼的弟子吧，谢谢师父还给弟子改过的机会。还有我也帮同修做过许多不在法上的事，也请同修原谅。找到这些背离法的地方，我发现我练进功不困了，也不难了，丈夫也变了，说话也平和了，好像以前的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才有一种家庭和睦的气氛。我只是刚刚背法，写出来只是提醒同修，我要把法全背下来。这只是我现有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隐藏很深的执着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日。学法小组有一对夫妻同修 A 和 B， 2021年年底的一天晚上，我们学法小组因为 AB 夫妻间的矛盾而发生争论。第二天我向内找，我觉得与 A 同修争辩时出了争斗心。一天我在家学习新西兰法会讲法，看到有三个问答对学法小组很有帮助，晚上我就拿到学法小组去读，希望同修们能有所提高。正读着， A 同修突然大喊起来，由于我正读得入神，居然不知道他在喊什么。我抬头望了他一眼，看到他恶狠狠的表情，听到他继续喊，因为我还没读完就没理他，继续读，又听到他不屑一顾地说，这个心真强啊。当时我也没动念，可回家后他恶狠狠的表情和他说的话语不断在脑海浮现，我的心不再平静，一个念头闪现，这在一起学法还有什么意义，以后不去了。但我马上排斥这个念头，因为集体学法是师父所要的，我就是要去，同修都是好同修，他是师父的好弟子，这样不断的排斥，但心里还是不舒服。心里不舒服就是有人心，但这颗人心是啥呢？我向内找，我觉得潜意识里有瞧不起同修的心。转天看到同修写的两句话，在信仰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你要感恩的人，在修行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成就你而来的。心情感觉好了很多，之后和外村的同修大姐出去发真相资料，回来与她交流此事，她说，这不是好事吗？我马上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心里豁然开朗。那一刻我发自内心的谢谢同修，我感觉那一刻是真的心性提高上来了，晚上便迫不及待的与早到的同修交流交流这种喜悦。 我问同修们， B 来学法典你们是如何认识的？有的说是干扰，有的现在具体事中分析谁是谁非。我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通过此事咱们应该找自己的人心，找执着，并把自己悟到的与同修交流。过年后几天 A 到学法典，他郑重其事地指出我和另一同修最根本的执着是执着自我。我嘴里没说啥，心里却说，这才是你的执着呢，觉得很不以为然。接着他又想说服我们，让我们认同他这是迫害。我平心静气地说，老教所里有那么多同修，虽遭受恶警迫害，却能无条件向内找，最终感动恶警，而逼修过大法，相信大法好，这怎么会是迫害呢？我们要向内找，圆融师父所要的。他说这一点达不成共识，就不能圆融师父所要的，然后起身走了，之后就不到学法典来了。长期以来我感觉身体疲倦，精神气不好，而且嗜睡，一般五六个小时，多则八九个小时，多次想突破都没成功。我也知道修炼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实修，所以平时感觉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在自己现有的层次尽力做好该做的，无论是家庭还是单位，与人为善，对名利情看得很淡，三件事也努力做好。那么长期以来身体的这种不正确状态是为什么呢？一定是自己不易觉察的。我和一外地同修交流此事，他说觉得自己没什么执着的就是问题，那是发现不了自己的执着。一个什么执着都没有的人就不能在人间了。有许多严重病业离世前的人，我问他们，他们说什么执着都没有了，其实执着太厉害了，而自己不知道。我说有时候旁观者清，他说肯定的。我说你看我哪里有问题，欢迎指教。他说我想好了再说吧。我好奇地问，为什么还得想呢？他说我得智慧地说，表达准确，还要你高兴，一下说不准确，表达不清楚，我把你的所有执着说出来，优缺点分析清楚再告诉你。我说你不必费心思怎样表达，直接说就好，如果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正好表示我有这方面的问题。他说他先去吃饭，交谈告一段落。我认认真真地思忖着同修的话，他说的这几句简短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突然意识到在这方面我很欠缺，尤其是觉得很知己的人就不拘小节，看到什么问题就一股脑地表达出来，没有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语气和善心不够，所以有时候明明是为对方好，但对方却不接受，甚至抵触。其实很多事是自己的观念和认识所致，而这观念和认识并不是被法所肯定的，那是不是执着自我的表现呢？我又想到我现在的学校校长和主任，他们是我以前的同事，年龄又比我小，以前就叫他们名字，后来他们当了我的领导，我还是直呼其名，觉得这样亲切，这样知己。直到有一天我让校长买蜡纸印卷子，我叫他名字，他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看我，我才意识到该改称呼了，从此便称其校长。而我和主任在以前很多年都教同一个班，他当班主任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虽然他由当年一说话就脸红的腼腆小伙子到现在变成官腔十足的中年男人，几十年了我还是直呼其名，因为自己觉得这样知己。还有我多年来所教学科是英语，对于西方国家即便是家人也经常挂在嘴边的谢谢很反感，自认为这样客气显得关系冷淡疏远。有时候我帮助我的几个朋友，假如他们要说谢谢，我会觉得不够朋友。从小在党文化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我，思想很多都是变异的，居然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想想真是惭愧。我把自己所悟到的执着自我告诉那位同修，他哈哈大笑说，就是这个执着啊，执着自我是最大的执着，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自大，再加一点是什么字？我说臭。他说别生气啊。我说 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是不谦卑的表现。我联想到十几年前我在中学教书时，每每遇到知识点有分歧时，我总是很自信，那种自以为是的强大气势能压倒对方，使对方越来越没信心，可有时候最后证明自己是错的。后来随着不断精进，自己感觉这方面已经很淡了，可是对于只见过四面的外地同修，怎么能看到我的不足而自己却意识不到呢？想到学法小组 A 给我指出这执着，自己却不以为然，真是汗颜。执着自我的表现还有哪些呢？我继续深入地找。我虽是闭着修的，但每当心性有一点点的提高，身体的反应会很强烈，其实是师父鼓励我更加精进，而我一定会把这感觉与同修交流。表面看是鼓励同修们更加信实信法，但在表达时那种喜不自禁的表情夹杂着显示心与欢喜心，每悟到一点法理会沾沾自喜，用法对照自己是实修，用法衡量别人是修别人，交流中带有执着自我的因素，往往起不到很好的效果，反而让对方感觉是自己的认识强加给他，令对方反感而不自知。同修 A 的表现正是我的一面镜子，只是他表现比较强烈，而我更隐晦，从而更不易觉察罢了。这些年一直觉得同修 A 被执着自我包裹得严严实实，像一个很硬的壳，刀枪不入，而自己的这颗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悟到这些时，感觉自己已破壳而出了。更令我惊讶的是，两个月的时间，我的手机每天早上就像上的闹钟一样，总是提示你的手机储存已满，性能降低，建议清理无用文件。所以每天我都会删除一些垃圾文件，以保证手机正常运转，这好像成为每天的一项作业了。而当我悟到了自己的执着后，手机就再没这样提示过了。感恩师父慈悲点化，弟子悟性太差，让师父操心了。这些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很会向内找，修得扎实，自我感觉提高很快，其实只是自大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物质所发放的迷烟而已。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做到无私无我，所以在证实法时，很多事做不好的原因都是执着自我、保护自我造成的。谢谢师父慈悲点化我，我一定正视这个执着，努力修掉它，不负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继去掉怨恨心的一次神奇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3日。我的怨恨心由来已久，和丈夫结婚30多年，对他也怨恨了30多年，虽然修炼也20多年了，可是对于怨恨心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实修，总是向外看。和丈夫生气严重的时候心智突突，有时候也想到我修炼这20来年因中共的迫害，他跟我提心吊胆的不容易，但没过多久便被他对我的种种不公所淹没，加之他暴虐的脾气，所以我们平时很少说话，他也是经常拉着个脸，好像我欠他似的。有时同修或客人来我家，他都是有说有笑的，当我送走同修关好门一转过身，他的脸就变了，很难看。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理我，我很惊讶他变脸的速度。这时我便走进卧室关上门，不再理他了。有时我还会气呼呼地把门关得很响。来我家的人都说他脾气很好，不像我说的那样，可我自己的苦处自己知道，这个怨恨心就这样一直被我保护和滋养着，也知道不对劲儿，很无奈也很苦恼。2020年冬天制作明慧台历的时候，我真心认识到这个怨恨心不去对于修炼人来说有多可怕。 我属使的三个同修由于怨恨心不去，都有不同程度的病业假象，不能正常上班，这对我触动很大，才真正认识到这个怨恨心不去对修炼人的危害。在这期间，我又听了从明慧网上下载的音频去除病业假象，其中有个同修说，他认识的两个同修由于怨恨心不去而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听到这里，我竟出了一身冷汗。我租住的房间没有取暖设备，很冷，我却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心想，这个怨恨心不去太可怕了，他能夺走修炼人的肉身，太可怕了。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没有了肉身还怎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可不能再要他，不能要他，绝对不要他。我赶紧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从现在开始弟子再也不要这个怨恨心，绝对不要他，求师父帮弟子拿掉这个怨恨心吧。这一念发自生命本源的最深处，先天真正的自己。也许是这纯真的一念符合了师尊正法的理，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我的身心就是一个巨变，前胸后背的那种压抑消失了，压在心中那块沉闷的大石头飞走了，从头到脚轻飘飘的，一种无法言表的美妙，轻松又自在，仿佛置身于另外的世界，整个人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包容着，满心的欢喜，由内而外的宁静祥和。那一刻，时间好像都静止了，光芒万丈似的。回头再一看坐在桌前的丈夫，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脸上有了笑容，乐呵呵地坐在那里，满脸的慈祥。当时我呆愣了几秒钟，立即涌现出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明白了师恩浩荡，我心中充满光明，无限的光明，那种宁静祥和而又无比殊胜美好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心中装的是满满的对师尊的无限感恩。从那一刻起，我每天都是乐呵呵的，无论是走路、上班还是做什么，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这种美好的状态，师尊叫我感受了十余天。也是从那时起，丈夫就像变了一个人，每天乐呵呵的，说话的语气都变得很平和，平易近人。而且自动包揽了一日三餐，做好了喊我吃饭，为我做真相资料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有时叫他帮忙他也很高兴。他还对同修说，我每天那么忙不容易，他得力所能及的干点儿。我听了很感动，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也不敢想象的事情。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大法，源于慈悲伟大的师尊。师尊见我有修炼的心，又实在太不悟，便叫我体会到了没有怨恨、不执自我的那种境界的美好。弟子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以报师恩。这是我自修炼以来第二次投稿明慧网，身边的同修们也都鼓励我把这次经历写出来，希望能对和我一样因怨恨心去不掉而苦恼的同修有所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使我消去对婆婆的怨恨，作者中国天津大法弟子杨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日。我把修炼后如何提心性消去对婆婆的怨恨的修炼过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的家庭很特殊，丈夫很小的时候妈妈意外离世，他的爸爸再婚后由于继母经常打骂他，他就经常躲到叔叔家，叔叔老两口没有儿女，他爸爸就把他过继给了叔叔。婆婆脾气急，还刁钻古怪， 1985年，我嫁给丈夫时，婆婆40岁。我俩结婚没几天，婆婆就让我们自己单独过，而且每年还要我们给她200元的养老钱。我怀孕时反应很大，什么也干不了，只能丈夫自己做饭。婆婆看见了，不但不管，还指桑骂槐地找茬打架。在孩子周岁时，我回娘家住了几天，回来后也不知什么原因，婆婆就把我们叫过去说，你们给我800块钱，3天之内搬家。丈夫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就对我说，小时候他们收留了我，咱们不能走，你去给他们赔礼道歉。我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只好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去给他们道歉。那时气得我每天都在以泪洗面。孩子大点后，我们向村里申请宅基地，婆婆知道后就找到村长，不让把批下来的宅基地给我们，不让我们到外面去盖房。那时我们住的是2间厢房，没办法，我们只好在原地加盖了前层，留了一个偏门。婆婆说，前层是你的，院子是我的，你们不能走偏门，还把门锁偷偷换掉。我对婆婆简直是恨之入骨，从此我和婆婆就形同路人，她有什么事儿我都不管。1997年，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2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通过学转法轮，我知道了世上的一切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明白了这个法理后，从此我不再恨婆婆，而是遵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的法理，修心向善，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我开始善待婆婆，关心她，什么事也不再和她计较，水费、电费、煤，不用老人自己掏钱，我们全包了，还给她买生活用品。婆婆生病时，我日夜照顾她。婆婆感动地在众人面前夸我说，真好，总是乐呵呵的。感恩师父将我从地狱捞起洗净，使我从一个嫉恶如仇、自私自利的人，成为了一个心胸宽广、遇事为别人着想的人。今后我要不断去掉各种执着人心，珍惜这万古机缘，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